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425声援两亿人三退，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退党大潮使中共走向彻底崩溃覆灭。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世界各地纪念425声援中国大陆两亿人三退的报道。4月19日，3000多名台湾法轮功学员齐聚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记者会和集体大联工，纪念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万人425和平大上访16周年，并声援两亿华人退出中共协党团队。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景华表示，自1999年4月25日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顶着压力和生命的威胁，自动自发地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希望当时中共的政权不要误信谣言，滥权加害善良的信仰。中共继六四坦克镇压学生之后，这是民间首度大规模向政府表达和平的运动。当年现场非常整洁、和平、理性，之后有许多中国人感佩法轮功学员守法高自律的表现，因而开始修炼法轮功。面对中共16年来的酷刑虐杀及活摘器官罪行，法轮功学员都坚持真善人的崇高价值，呼吁人们发挥良知，制止中共迫害。而至今已经有超过2亿中国人民三退，这正是中国人选择正义的良知觉醒运动，因为唯有和平解体中共，人类才会有光明的未来。中国流亡作家、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袁宏兵说，中共暴政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邪教，在他们所推行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中国大陆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神州大陆正逐渐变为人类不能生存的地方。他强调，中共是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引进马克思文化，让中国文化摧残殆尽，背叛了自己的文化祖国，摧残自己文化的家园。他强调，法轮功发起的退出中共运动是一个伟大的精神觉醒运动，是中国人民自我拯救的唯一道路。从大连来台自由行的赵先生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场面，非常惊讶，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练。他一面看着手中的真相资料，一面将中共协党所灌输的诬陷谎言一一提出详问。耳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他不住地点头说，哦，原来是这样，并用文发的化名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4月18号，美国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及支持者在华人聚集区蒙特利公园市市政厅前举行集会，声援两亿人三退，并表示期待更多中国人觉醒，尽快退出中共协党及其团队组织。中国事务主编、著名政论员武凡说，三退是解体中共的最有效办法，对老百姓有利，对某某党内的人也有利。
4月18日，美国休斯顿退党义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行真相长城活动，声援两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活动，庆祝三退人数超过两亿，并呼吁中国民众退党自救，远离邪恶，选择美好未来。有大陆新移民称赞，退党是心灵的觉醒，良知的选择，将带来巨变，期待大陆民众有自由美好的未来。
4月18号，澳洲悉尼各界人士在市中心贝尔默公园举行集会，揭露中共对中国民众犯下的血腥罪恶和对全世界民众的欺骗行径。与会者纷纷表示，九瓶共产党是具有伟大文明底蕴的中华儿女精神觉醒，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先生到场支持声援，对两亿中国人民退出中共表示非常赞赏。他表示，退出中共并不像退出足球协会那么容易。在中国，如果你和你的家庭想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所成就，你就必须加入中共党员。然而，请看这两亿中国人民做了什么？在面临物质利益损失的情况下，他们和家庭成员选择了坚持道德良知。华裔市议员胡玉明先生说，在集会上发言表示，选择支持法轮功是对自己、对灵魂负责。他说，去年当我申请正式访问中国的签证时，中国驻悉尼领馆给我两个条件，不可支持法轮功团体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和不可参加法轮功团体的任何政治集会。今天我打破了这两个条件，我不会对这个决定感到任何歉意，因为我首先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今天能来支持这项活动，令我感到非常高兴。
下面请听几则世界各地呼唤良知、解体迫害的报道。4月16日，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和众多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政厅前举办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的反酷刑展和集会。近2000位民众在向联合国人权机构递交的请愿书上签名，谴责中共暴行。悉尼 99.3 频道老牌电台主持人斯蒂文·辛先生在集会上发言指出，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器官事件是世界上最可恶的罪行。而上周在澳洲 SBS 的 Dateline 专题节目中播出的活摘纪录片震惊了整个澳洲，人们开始正视事实，并关注在中国所发生的事。辛先生对政府因为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而不向其提出人权问题而感到难过，他呼吁社会各界尽各自努力去向社区媒体、政要和社交媒体上传播这个消息。他强调，请把上周 SBS 的 Dateline 专题节目中播出的活摘告诉每个人，就如我本人，我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碰到的每个人，特别是中国人，让他们传递到中国去，尽快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灾难，将公正传遍中国。中国人权活动家鲍勃·文尼康伯在演讲中非常明确地表示，上周 SBS Dateline 电视台播放了活摘纪录片后，澳洲政府和媒体再也不应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找没有事实根据的借口，因此继续保持视而不见或沉默了。
近日，澳洲主流媒体 SBS 的 Dateline 专题节目播放了加拿大获奖纪录片《活摘》，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震惊了澳洲各界。在昆士兰城市公共事业任职的罗森说，很难想象在当今社会还有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关上门，政府偷偷地在杀害自己的人民，贩卖他们的器官，恶心至极， 这活摘是我见过最恶心的事。罗斯玛丽是一名教师，他表示中共对人权的严重藐视令他很关注，他希望通过征签可以帮助制止活摘暴行。他说，因为我认为这是邪恶的执法，邪恶的立法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对其他国家和个人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影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近日分别在斯洛伐克的四个城市上演，其中包括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第二大城市科西策特别在中学举办20余场次的播映，并在播映后举行了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以及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讨论。超过1200名青年学生观看了影片并参加讨论，并成为目前青年学生中的热门话题。4月14日，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场播映在萨拉的文化中心举行，200多名当地的中学生观看了影片。电影结束后，很多学生涌上来，在给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表达希望政府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有的学生签完名后表示，我愿意支持你们。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抚顺市李石开发区罗尔小区69岁的法轮功学员朱玉兰女士遭4年冤狱，本应于2015年4月10日期满回家，仅仅剩下5天，却于4月5日在沈阳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家属要求看母亲离世前的24小时全程录像，监狱只给了朱玉兰从厕所出来捂着肚子的镜头，对家属声称死于心脏病。
辽宁丹东市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张小平、孙永琴、孙立凤、林志燕、张敏、陈英娥、孙华、孙毅、王斌、曲晓东、孙永杰、于广华、王芳、孙丽华、孙燕、孙桂秀等20多人，在4月18日晚10点多钟至4月19日被丹东国宝与东港警察联合绑架、抄家、劫持。
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尤全芳与二嫂肖丹凤在云南丽江市做生意，2015年4月9号被丽江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后，被丽江市西安国宝大队非法拘留。彭州市天蓬镇三星村法轮功学员尤全芳一家屡次遭受迫害。尤全芳女士曾被非法劳教，在四川省资中市南木寺女子劳教所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尤全芳的二哥尤全明、肖丹凤夫妇因在四川不堪迫害而远走云南丽江打工度日，2007年10月被非法抄家、绑架、非法判刑，肖丹凤总共被非法关押有9年的时间。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多名法轮功学员2015年4月9日早上被绑架到洗脑班，警察都是蹲坑在家门口，利用家人上班开门时闯入绑架抄家。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周良化、巩共民及其妻子倪笑梅。周良化是武义职业技术学校老师，曾多次被非法劳教洗脑。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加拿大卑诗省基隆拿市市长致加拿大卑诗省法轮大法协会贺信，并宣布2015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
4月14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集体练功和平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6周年，向世人展现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同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宋干节是泰国的传统新年，与西历每年的4月13号开始，历时三天，也被称为泼水节。4月12号，为庆祝新年，泰国佛统府纳空差市举办了一个旅游盛会，泰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并当场教功，与泰国民众共贺佳节。
4月18日，新西兰召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11位同修发言，分享了他们在正式大法、修好自己、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以及对师父的深深感恩。尚华女士第一个发言，她分享了找回修炼如初的心得体会。她介绍了自己和同修1997年在北大读书时刚刚得法时的欣喜和精进，表示要以实际的行动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2008年得法的青年女同修笑笑在发言中说，6年间我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从一个在世俗执着中沉沉浮浮的迷中人，转变为在正法时期同化着法、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得法前，我是个自以为是、愚昧、浮躁、已经被常人社会污染了不少的少年。慈悲的师尊不嫌弃我，把我从险恶的尘世里救起，又给予我太多太多，而我作为弟子却做了太少太少。笑笑是钢琴专业的大一学生，他还谈到自己用音乐正式大法、讲真相中克服困难、最终收到很好效果的经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开庭迫害4位好人，昆明市寻甸县法院戒备森严。4月10号早，昆明市寻甸县寻甸法院前带铁窗的特警车驶入2辆，车后装有长棍、短棍和盾牌，车上跳下20来特警，拉上警戒线围住寻甸法院，前后又开来10多辆警车停满对面车场。路人猜测是哪个大贪官受审，然而当天是对4位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开庭。昆明市石林县、松明县、东川区、盘龙区等地的国保、610、政法委等公检法人员也到了。4位法轮功学员是王正礼，男50岁，松明县水务局灌区管理局副局长，曾获从松明县乃至全国水利系统水利厅发给的各类荣誉证书。王菊珍，女46岁，小学高级教师。毕金梅，女50岁，水务局灌区淡水养殖工程师，被评为养殖专家。李小玲，女41岁，小学高级教师。2014年8月16号，他们到昆明寻甸县发放神韵光碟，被警察绑架构陷。法轮功学员步入法庭时，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分别向法庭陈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因由。律师指出，神韵里讲的是中华5000年文化，多好的晚会节目，对社会没有危害性，只能让人道德升华。法庭外20多位家属还有法轮功学员在寒风中等到下午5:30开庭结束。参与旁听的家属很感慨，对律师的辩护非常满意，也非常震撼，对法轮功有了更深的认识。
喊法轮大法好被判刑4年，刘作娜沈阳监狱遭毒打。大连法轮功学员刘作娜被非法判刑4年后，于2015年1月27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据了解，刘作娜在狱中遭到狱警及犯人集体毒打。2月4日，刘作娜被九监区女狱警李思慧和犯人丛威、赵平、包小辉等11人扒光衣服后毒打，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又被关入小号迫害。刘作娜绝食抵制迫害，被拉到狱内监狱野蛮灌食，然后又被关入小号。现刘作娜已被送回九监区7小队，但仍天天被包夹洗脑。
沈阳市沈河区法院破坏法律实施，三律师控告。2015年4月16号上午9点，辽宁沈阳市沈河区法院非法庭审哈尔滨法轮功学员田金磊、韩静和刘玉涵。 法官黄刚，书记员姓武，审核区检察院人员是刘正，公诉人。因法官黄刚等在庭审过程中违法，三位律师王全章、李仲伟、王光奇退庭，直接到检察院控告。两个沈阳当地律师为当事人进行了无罪辩护。三名被告人都遭遇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其中田金磊遭遇最为惨烈，三次被殴打并且有后遗症。同时该案的起诉书更是检察机关根据被告人的口供形成。在此种情况下，辩护人多次要求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黄刚等人的合议庭拒绝。律师们认为，法官黄刚等的行为是严重的破坏刑事诉讼法律实施，践踏辩护人、被告人权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或犯罪，因此要求对黄刚等人进行立案调查，追究黄刚的违法违纪责任。
成都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市民围观听真相。4月15日上午，四川成都市金堂县法轮功学员周从之被警察绑架。被带走的路上，他大声地向身边的人讲法轮功真相，有很多人来围观听他讲。大概讲了20多分钟的时候，人们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一回事，就对他说：“你快走。”警察让他把包里的东西拿来看看，他给了警察真相资料，警察便开始看真相资料。看来，警察也听明白了真相，不再迫害他。周从之便堂堂正正地离开了那里。
提醒同修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黑龙江来稿，2011年我才学会了在大法网站上发表三退声明。有一个同修告诉我，将退党网站上面的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粘贴下来，后面写上三退人员的名字就可以了。我就照着这样做了。再有三退人员声明，就笼统地将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粘贴下来，后面写上退出人员的名字或化名，有的就只写了一个姓，并没有分别列出退出党团队组织还是团队组织，或是退出少先队组织。每次都是这样，写完就算完成任务。有的时候也想用密码查询一下是否声明成功，但是网络比较卡，自己也觉得麻烦，就没有真正查询过。前几天看见同修写的一篇关于发表三退声明的文章，觉得自己有点问题，才上去查了一下，真是吓了一跳，发现那些写的不清的名单都被退了回来，只写一个姓的名单也被退了回来，还有的同修写一个化名后写上72人，这样的声明都被退回来了。还有很多不符合标准的三退名单都没有声明成功。退党网站的同修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该怎么办，可是我们根本没有查过，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几年下来，从我这里发表声明的人数也得有几百人了，也不知道是否声明成功。没声明成功，那些人也不知道都叫什么名字了，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愧疚之余，想把这个问题指出来，同修们共同借鉴，不要再犯我这样的错误。
严正声明，本周36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三退过两亿，610头目悄悄在家安锅看新唐人。2015年4月16日下午，也就是三退人数过两亿的第二天，某地市级610办公室的一个头目悄悄地在家里安锅收看新唐人节目。这个610办公室的头目40来岁年纪，平时蹦跶得挺欢，谁知三退人数一接近两亿，他人就蔫巴了，也没精神头上班了。为了掩藏锅和天线，这个610头目颇费了一番心思。希望所有的610人员都能像这个人一样悬崖勒马，自救自新。
越来越多的派出所不接法轮功案子，河北来搞。2015年4月13号，在河北某市一高档小区，两名讲真相劝三退的法轮功学员被恶人劫持，随后恶人给临近的各个乡镇派出所打电话举报，因该小区处在几个乡镇交叉地段，要求出警抓人。但各派出所一听是法轮功案子，都不愿出警，都以不归其管辖而推辞。恶人便将两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村委会，再送到派出所邀功请赏。他们想不到的是，该派出所警察也不愿意接法轮功案子，在当天晚上将两学员放回。14号市公安局一科科长得知此事，心有不甘，欲调查取证，再次加害两人，后在别人劝阻下，这事不了了之。就在这一天，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超过2亿人，两亿人三退摒弃中共，昭示着中共邪党已经彻底走向解体灭亡，这是我们中华之福，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人间大事。在本地区，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泛传播和三退的不断深入，一些基层警察已经逐渐觉醒，不少警察知道谁迫害法轮功，谁就要跟着倒霉，所以一般的基层警察都不愿沾手迫害法轮功，不愿接法轮功的案子。
人心与因果，真信真有神保护。北京来稿。我是北京市密云县聚各庄镇农民，今年57岁。我有两个孙子，大孙子8岁，上小学1年级，二孙子2岁半。2014年11月5日放学时，我骑着电动农用车载着二孙子去接大孙子。接出来后，我把两个孩子都放在车斗里让他们坐好，就只顾着开车了，一直在马路中间开着往前走。突然听见我大孙子喊：“爷爷，爷爷，小二掉下去了。”我当时一惊，没顾上刹车，回头一看，车上只剩下大孙子了。我赶紧停车。当我看见二孙子时，他在距离我们30多米以外的马路边上站着呢。我跑到二孙子跟前抱起他，看他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只是吓得哭了。当时有一辆小轿车也停下来了，轿车司机探出头来说：“我亲眼见到这一幕，好险啊，这孩子命真大啊，你们家真的是积了大德了，这孩子怎么掉到马路边上了？”他这样一说，我想起了不久前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时，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当时我很认可，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哦，这是我得福报了，真信还真有神保护呀。我就对那位司机说：“我得谢谢李洪志师傅，是法轮大法师傅救了我二孙子。”我把二孙子放回车上，教训大孙子怎么不好好看护弟弟，还在车上打打闹闹，多危险啊。大孙子则告诉我说：“爷爷，小二掉下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只大手把小二拖起来了。”大孙子这么一说，我更相信是李大师保护了我的孙子。我激动地连声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
四川遂宁市凯旋路派出所所长张欢车祸死亡，恶报惨烈，身首异处。张欢37岁，曾任船山区凯旋路派出所所长、船山区公安分局政委等职务，是遂宁市公安局局长张光凤之子。张欢多次参与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法轮功学员对其讲过真相，他未悔改。2015年3月29号，张欢与其妻李丽、李丽的女同学杨某三人同车去成都，在城南高速公路发生车祸，被前后大货车碾压，车内三人全部身亡，车辆报废，张欢身首分离，惨不忍睹，留下还在读中学的儿子。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徐昌辉遭恶报。 4月13号，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徐昌辉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接受调查。前一日，该院另一处长也接受调查。近期，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遂宁公检法等部门追随恶党，迫害无辜的大法弟子。善恶到头终有报，不管身居何职，谁也逃不出天理的惩罚。
时事评论：退党大潮是中共走向彻底崩溃覆灭。2015年4月15日，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人数突破2亿人。短短的10年时间，民众的三退数量由2006年4月的1000万人猛增到2亿人。这是一个使中共走向彻底崩溃覆灭的数字，是决定中共彻底解体灭亡的数字。一，九评引发了波澜壮阔的退党大潮。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奇书问世，第一次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层面，向人们全面细致地揭示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从此，觉醒的中共组织中部分成员、党员、团员、队员，拉开了退出中共邪恶组织的序幕。2005年5月，25位工作在中共最高研究理论基础的核心机构——中共中央党校人员，通过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集体退党。他们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我们中有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我们大家同一届《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刊登我们的退出中共邪灵的声明。因为工作、生活、家庭、父母、子女等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写出真实姓名，所以以下众多的退党人员的姓名全是笔名、化名。其实，据我们所知，中共中央党校2000多职工中，90%的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这是九评共产党发表刚刚半年之后的一份声明。这则声明被公认反映了中共遭民众唾弃的广泛民意，也在激励着中共体制内官员抛弃中共。短短10年时间，民众的三退数量迅猛增长。由2006年4月的1000万人猛增到2亿人。10年中，共产国际邪灵已经解体，只剩下中共等少部分共产邪恶政权还在为祸人间。在乌克兰，2014年7月24日早上，议会刚刚开始，议长土耳其诺夫就依据议会日程法的人数规定，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他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我期望在未来任何时候，共产党党团都不会在议会中出现。土耳其诺夫的话音未落，就赢得了众多议员热烈的掌声。据悉，由于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最近2个月来，又有一大批共产党议员宣布退党，导致共产党无法在议会中立足。同日，伴随着法院外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和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的口号，基辅当地一家法院开始审理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案。二，三退已成为民众觉醒后的自觉行动。在法轮功学员坚持10几年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许多被中共谎言蒙蔽欺骗的民众明白了真相，认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纷纷地抛弃中共，选择自救。一位30年代入党，曾在国务院和公安部任要职的高级官员，2005年以化名刘氏退出中共。他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一幕幕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在上演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尤其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我彻底的对共产邪党失望了。 一位到香港旅游的中国大陆广东省的教师，向在大街上的退党服务中心义工递上了一份1000多人的退党名单。一位公安派出所所长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一天夜里3点多敲开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家的门，进门后在法轮功师傅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临离开时，所长轻声叮咛这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你的亲戚，以后我们夜查时发现你们贴资料，我们会在100米之外高喊是法轮功的吧，你们就暂时回避，不会有事。送走了所长，发现桌子上留下一张纸，是所长一家的三退名单。老百姓说共产党太邪恶了，国内老百姓都骂他，现在谁要说自己是个党员都丢不起那个人。在滚滚向前的退党大潮中，最令人可敬可佩的要数法轮功学员，他们十几年来抛家舍业，坚守在讲真相劝三退的前沿，苦口婆心地在救度着被中共谎言蒙蔽着的世人，许多人因此而被中共绑架、劳教、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致残。据估计，在被中共绑架、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因讲真相劝三退而被迫害的至少占80%左右。正像旅美学者孙延军先生在退党集会上说的，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邪恶、最丑恶的一幕，是当代人类的最大耻辱。善恶有报，中共专制暴政在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孽中也耗尽了能量，面临着崩溃覆灭的结局。而法轮大法的庄严、慈悲、圣洁、美好，有乾坤作证，为人神共建，它将引导人类走向复兴之路，永世流传。古人云，名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2亿民众的退党大潮，这传遍世界各个角落的真善人普世价值，是天下民心所向的见证。这滚滚向前的退党大潮，必将荡灭中共这艘污浊的恶舟，还人类一个拥有和平、自由与祥和的美好世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学好法的体会。有一期明慧周刊后面的修炼交流摘录里，写一位老年同修给小同修解释师父红银红中所讲的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就此我想到1999年3月27、28日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弟子圆满之后能不能见到师父？师，你还没有圆满就想圆满以后的事儿，所以你现在要一心放在修炼上。我过去跟你们讲过这个话，我可以在一切境界层次中显现出来，我有从上到下一切的身体俱全的形象，这个是你们不能够理解的，还包括人这儿，我想来就来。我记得我写过一首诗叫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不管多大，对不同层次的生命，逾越它以外的层次都是不可能的，逾越它所在以下的层次都是有时间间隔的，也就是有时间的，需要时间的。而对师父来说， 没有任何时间的概念能阻碍我。当然了，这个不是你们现在能理解的。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一个大平台，明慧周刊只是此平台的一个局部，而且参与交流者的理解是每位修炼者在当时层次中，当时修炼状态中的理解，不是绝对的，所以大家只能参考和共同促进。归根到底，我们都要以法为师。有的同修学法不入心，不爱思考，做事不注重效果，看多少遍转法轮都一样。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你不要怕有问题，我非常喜欢你们能够看到问题，有许许多多解不开的想要问的问题，其实你们在修炼当中不断的看书都能给你们解答出来。这是师父教我们学法的方法，看一遍能够提出问题，再看又找到答案。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就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看起来很简单，实质上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修炼，因为你每看一遍，你就已经是在提高之中了。我曾问过一些同修，转法轮里讲的练功为什么不长功，结果大多数只记住了一个原因，就是转法轮中所讲的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其实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由此可见，很多同修对学法还是不入心，所以对师尊讲的第一个原因理解不深，记不住。转法轮讲出了整个修炼过程，包括上房、天安门正实法、牢狱之灾、逼写所谓的保证书、讲真相、救众生、发正念等等，具体怎么做都有。要想从字面上看到，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又有多少人看到这些法理的呢？要学透了很难。有很多弟子讲真相很用心，却不注重第一件事。然而学好法却是直接同化法的部分最为重要。有多少人会被很多法却邪悟了，或是出现严重病业，影响了救众生，抵消了自己以前所做的，这还是没有真正理解法。我觉得大法就是天上不同层次的法律，就得严肃对待，不能随意犯了天法，那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处罚。会说还得会做，例如有人多次写什么保证书，他也不知这背后的真相所在。我们这里有一位40多岁的男学员，多次给邪恶写保证书，最后一次的时候，一位同修让他再写个严正声明，声明给邪恶写的背弃大法的保证书作废，重新开始修炼大法。可是他悲观地说，我这次写完声明，下次再让我写保证书，我可能还过不了这一关，我不写严正声明了。真正的修炼人，大家想想，这不是拿大法开玩笑吗？同修怎么也劝不明白他。结果时间不过半年，在一天夜里，这位男学员以心脏病的形式走了，很让人痛心。其实他在讲真相方面很主动。我希望对过不了此关的同修有所帮助，只有学好法才能坚定正念。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与协调人和资料点的同修的交流。 自2014年11月6日至今，明慧网接连发表了明慧编辑部通告、法轮大法学会的通知和明慧编辑部的出发点等文章，说的不只是某网站、某地区、某些人存在的问题，旨在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起来，向内找，是否也有同样或类似察觉不到的不符合大法的行为存在。一次我和同修切磋明慧编辑部的出发点时，一位邻区的协调人竟说不知道，当时我有点吃惊，明慧周刊都登过一个周了，我无意指责谁，但我觉得作为协调人不经常上明慧网，重要文章不能及时知道，怎么把握好和周围同修走正、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呢？师父告诉我们，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与新字名，目的就是给你们树立一个可信的网站。由此可见，无论是明慧编辑部的通告，还是大法学会的通知，都是经过师父同意的，甚至是师父审定的。我们地区政法形势在稳步发展，我接触观察到一些现象，想对协调人和资料点的同修谈一谈。几年来，有些学员一直津津乐道政见网上的六道轮回和天目所见的文章，拿到学法小组学习和切磋。一次在帮过殡业关的同修发正念时，问同修是否做到了孝敬父母，说政见网中写的，你如果做不到孝，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人。拿过去的小道当法学，这是什么问题？我们真应该正念对待明慧编辑部通告和法轮大法学会的通知，反思自己，应该清醒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百善孝为先的道德伦理，那是做人的规范，那哪是衡量修炼人的标准和旧势力钻空子的根本原因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家讲佛教乱了，儒教的东西都跑到佛教中去了，什么孝敬父母、儿女情都跑进去了，佛教中没有这个内涵。2010年明慧网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中明确指出，资料点大量刻录散发的光盘内容应该以明慧网发布的为准，同时建议资料点不要在学员内部传阅或发放明慧网之外的各种期刊和资料，所以做资料的同修应按明慧网的要求，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定要把握好。有的说有同修硬要其他网站的，我就给做了，做资料是修炼啊，来不得半点含糊，把握不好我们的责任太大了。为此我建议不只是协调人和资料点的同修，所有有条件的同修都应该突破网络封锁，及时上网，跟上政法形势，和你地区、你学法小组、你周围所有的同修稳步无误地走正师父给安排好的这最后的路，非常关键。让我们重温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的教诲，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对不高兴的感悟。 自己修炼状态一直消沉，几年始终无法突破，3:50不能晨练，因为睡得香，起床不舒服，讲真相消极，怕受到打击，怕冷嘲热讽。全球统一4个整点发正念，只坚持1个或2个。凌晨0点不想发，为了不耽误睡觉，这都是为私的想法，都是求安逸心。通过学法，突然感到突破瓶颈，自己的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生活中，凡是别人对自己不好，心里总过不去。虽然不会寻找机会报复，但也会记恨，然后断然绝交。只要不顺心、不满意、不符合自己观念、不符合自己胃口，就不高兴。原来这些都是为私的观念，阻挡自己前进的路，阻碍自己救度众生，怕吃苦。原来自己在这方面根本没修，没有真正用正理看问题。人间一场戏，恩恩怨怨都存在因缘关系，别人对自己不好是在还债，吃苦是在消业，承受痛苦是在转化业力。以前虽然知道这些理，可是没像今天这样感觉自己真的在变化，在同化法，自己的心态真的和从前不一样了，才感觉原来这才是实修啊。我在遇到任何痛苦的或者不高兴的事，我一定乐呵呵的接受，去掉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损失的心，去掉私。修炼的过程就是吃苦，去执着，去人心，改变后天形成的观念，真正的改变自己，符合法，同化法，才能达到正法的标准和要求。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对自己的修炼就是不能放松，就是要抓紧修好自己。越乱越能够在乱中修自己，越碰到磨难，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越能够反过来看问题。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提高的台阶。以前学法只是明白法理，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现在才明白，只有遵照大法去做，真正改变自己，和原来的我不一样，焕然一新变成另外一个人，达到法的标准才算实修啊。以前不能接受任何批评，一说就炸，现在任何人说我什么都不在乎，不记恨，平心静气地用法来衡量对与错，广泛采纳好的建议，达到海纳百川的胸怀。Thank you.
Thank you.